十到十九，二三到二六。
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常说，我喜欢人，不喜欢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必问禁食之事。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你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待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死了的女孩和坏血肉的女人。”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复活了。”耶稣必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着去。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心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官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他。众人既被撵出，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就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
好，谢谢。今天我们还是看到很多耶稣行的神迹哈。这边我们讲到耶稣的这个怜悯的心，其实在我们是在第十节开始看，但第九节讲什么呢？他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这是我们上次看完了哈，下来就是这个看见一个，他说看见一个人叫马太，坐在税关上面。然后就对他说：“你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就讲到马太被呼召。马太是谁？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哈。他原来本来是一个税吏，当时的税吏跟现在的 IRS 不一样啊。IRS 是政府工，当时的税吏也是政府工，只是是罗马人的政府工。那你就想一下了，就好像当时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时候，有人替日本人打工。大概是这种情况啊，我们香港是3年零8个月，台湾是50年在那个时候，很多我们特别给他个称号叫汉奸，汉奸就是帮日本人的。这个在当时的犹太人帮罗马人打工，特别是收税的，他们就认为他们都是汉奸一样，所以他们对他们很仇恨。很不能接纳，就是为什么你会帮罗马人来压迫我们，并且呢，当时的税吏跟今天的 IRS 还不一样，今天的税务局有定好规矩，什么东西要抽税，什么要抽多少税，当时的税吏是随便他讲，说你欠多少多少，然后他上缴的是上缴，中间的这个多的就是他的，所以他可以讹诈很多很多的钱。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也讲到一个叫撒该，矮子撒该本来也是个税吏，后来他是信耶稣以后，接受耶稣以后，他说我讹诈谁的，我四倍归还。很明显就是他有这个能力四倍归还，他可能讹诈不止四倍，这个很恐怖哈。所以这个马太 坐在那边收钱，在收税，经可能经过的，哎，你没缴税啊，那个赶快缴税，就这样子。然后耶稣经过就说：“跟着我，跟我来。”他当摊就不要了呢，就放下来呢，然后立刻就跟从耶稣，然后就跳到我们第十节了。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的坐席。突然间跳到一个景象，就是耶稣叫了马太跟随他，现在就进了房子，这个房子是不是马太的我们不知道，这边没有记载，但是在里面用餐，并且周遭有很多的税吏，所以很明显的是马太有可能是在招待耶稣，因为他跟随耶稣嘛，然后要么就是他介绍了耶稣给其他的税吏，然后大家去了一个人的家里面，或是在他的家里面，他去邀请了他的朋友来，所以耶稣就跟这些税吏还来一起吃饭哈。这边也讲到罪人，当时税吏可能自己做不完呢，可能也找别人来帮忙。反正这边讲的税吏跟罪人放在一起的，应该不是那种作奸犯科的那种。就是犹太人看不起的那种，犹太人看不起的犹太人，帮罗马军兵来做事的那些人，和打罗马人工的那些，他们称他为罪人。然后一起来吃饭。第十一节，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哎，你们的老师啊，为什么跟税吏跟罪人一起来吃饭呢？”原来当时人。他们认为既然他们是卖国贼，他们是汉奸，我们不能跟他一起，连吃饭都不可以，同台都不可以。然后就定了一个规矩的样子，就是犹太人不会跟这些卖国的一起吃饭，一起同台。所以法利赛人我们以前讲过，他们就是这个当时社会的这个宗教警察一样。就看到哎，你这个犯规哈，那这个摩西五经怎么讲？除了摩西五经的律法以外，他们还有自己的一套，就是民间慢慢传流下来的。然后他们就整天拿着这些东西来去打人家的头，就说哎，你这个犯规了，哎，这边不对啊，你这个吃饭没洗手，他也要管哦。你再看那个四福音有讲哦，哎，耶稣为什么你门徒吃饭没洗手？所以连吃饭洗手都要管，这个让我联想到哈，我的伊朗学生就讲说，现在不知道了，现在很多人在暴动，但是以前的这个制度下面，女生不包头，警察要来的，所以他们包头还包的只剩下眼睛那种哈，那个结婚的可以打开一点点，但是没结婚的只能露眼睛。然后就警察在街上就看，哎，你没报，哎，你怎么样？所以这个法利赛人有点像这样子，看到耶稣的门徒就跟他们讲，你老师哈，跟这些税吏卖国贼一起来吃饭，怎么可以？十二节，耶稣听见了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那虽然这一句话不，他是用这个比喻，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一个事情。耶稣肯定了医生的这个职位或是这个工作，我们知道医生是神给的一个恩赐，神给的人的一个天分，给他们有一些才能可以帮助人，当人有病的时候去看医生。所以当你听到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人说，哎，这个宗派不看医生的有问题，耶稣都肯定医生的位置，所以有病的人就需要医生，健康人不需要医生啊。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哎，我们信耶稣的，我们不看医生的，其实违反圣经的。圣经其实是认可的，但是有一个重点，大家要知道，医生不能医病，只能帮助人病能够早一点痊愈，医病的是神。为什么这样讲呢？同样的病，同样的药，出来结果不一样，因为体质不一样。身体是神的，身体的功能也是神创造的，所以神愿意医治的时候人就好了，神不愿意医治的时候人再好的医生医不好， 所以你就看到医生只是帮助人能够可以帮助人的身体可以有痊愈快一点的可能性，但是真正能好不好在于神，因为我们身体在神的掌管下面但是不等于我们不用看医生，所以有病必须看医生，医生可以帮助我们。但是耶稣当然在这里重点不是讲医生要不要看医生，他是用比喻，他说圣经里面讲说我喜爱年虚，不喜爱这个祭祀。这句话怎么讲呢？当时的犹太人犯了罪以后，神有很多的规矩，要杀，没钱的杀鸽子，有钱的杀牛杀羊，去跟神说，神的对不起，我错了。然后就这个制度呢，就是用动物的血暂时遮盖他们的罪。为什么说暂时？因为那不是永久性的，如果永久性的话，一次就够了。所以他们每次犯罪，每次献祭，每次犯罪，每次献祭。但是每次犯罪，每次献祭到了一个地步，如果今天我们是同样的制度的话，我们也会成为这个地步，就有钱可以犯罪。我多买一些羊，先放在那边。哦，我犯了罪，我说哎，神对不起啊，神对不起，我多杀几只吧。所以那个不知不觉慢慢把这个犯罪跟献祭变成一种利害关系交换条件。只要神呢，我只要把献祭给你，你就高兴了，我犯罪就没事了。神说这个不是，他说我不喜爱这个，我不要你，这是有这个犯罪的这个执照，好像拿了一个开车拿开车这个驾驶执照一样。哎，现在我有动物了，我就可以犯罪了啊，动物的血可以帮助我。神说我不要，他说我要是什么？他说我喜爱连续，连续在英文版是 mercy。圣经有两个词，我们常常会听到恩典跟怜悯，那怜悯跟怜恤是同一个字。恩典是什么？我们不该有、不配有的礼物，神给我们了。那个不配有的好处，神给我们的叫恩典。Mercy 是什么？那个怜悯是什么？怜悯是该受的惩罚他不罚，那叫怜悯。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了，我儿子小小的时候是上学的，学了这个 mercy 这个字。有一次我说要打屁股，他转头来跟我讲说 no mercy， 他说没有怜悯吗？我说 no mercy， 还是要打。所以怜悯，神说我喜欢的是怜悯，我喜爱怜悯是什么？那么我喜欢的是你有罪我算你无罪，你有罪我不罚你。但是神的不算我们有罪，是他自己付代价。不要忘了，不像我们这个当父母的啊，下次不要了哈，这次算了，每次啊，这次算了，下次不要。那个我们没亏的，我们什么代价都没付的，就随便讲讲而已的，让孩子以为说，哎，下次我也可以免了。但是神这边讲说，我喜爱连续，背后是我愿意付代价，可以免去你的惩罚。当你承认错误的时候，我不要你整天拿献祭来当做这个犯罪的执照，这是他里面讲的。所以他说这句话你们自己去揣摩吧。然后就讲到耶稣他来的这个目的，他说我来不是要造义人，乃是要造罪人。造就是呼召，这是吸引，他说我来不是要吸引义人，然后乃是要吸引罪人，要呼召他们。很多人读这里的时候，突然间就把人分成两等，有义人，有罪人。其实耶稣的心里面不是这样，没有一个义人，罗马书讲了，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很多人不了解说，为什么圣经里面把所有人都编为罪人呢？明明我是一个一等良民，为什么我是罪人呢？那个作奸犯科的、杀人的、那个强奸的、偷窃的，那个才是罪啊。圣经里面的罪很简单一条线，把神当神就没罪，不把神当神是最大的罪。你我在我们一生里面， 还没认识神之前都不把神当神，对吧？因为我不认识嘛，我怎么知道？就算我们认识以后，就算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了，很多时候坦白讲，我当了50多年基督徒，很多时候也不把神当神。如果我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把神当神，很多事情我连讲都不敢讲，想都不敢想，做也不敢做。只是很多时候，当我们不把神当神，不把它放在第一的时候，我们已经得罪神。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意思说世人都犯了罪，丢了神的脸，亏缺神的荣耀，是丢了神的脸。这是罗马书里面讲话第三章，然后就讲到说，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我来是不是要造义人，乃是要造罪人。他意思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义人，都是罪人。我来就是要造罪人。问题来了，我以前也讲过，我们进去医院里面看到的，除了医生护士哈，进去里面普通要在医院的是什么人？有病的人。是不是等于说不在医院的就没病呢？不是，只是很多人有病不需要进医院，以为自己不需要医院。有些人根本自己有病不知道自己有病，是这样子吗？我们这个在人间里面，每个人都有罪，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罪。有些人知道自己有罪需要神的帮助，有些人知道自己有罪觉得不需要神的帮助。所以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那一句话背后有一个意思，以为自己健康的人就以为不需要医生。其实每个人在灵里面都有病，每个人都需要耶稣，需要神。只是我们有一些人拒绝承认自己有病，拒绝自己有罪，所以就不需要神了。就好像我前几个礼拜讲的，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个87岁说我没有罪，你们需要耶稣，我不需要。每次的教会门打开他就进来，他都在，他是聚会，他是上一代就这样聚会到他那在。他那一代是87年都在聚会，还好感谢神，是他在快走的前2-3个礼拜，他孙子哭着跟他传福音，后来他信了。他的尾班车，不然的话他枉费了一辈子在教会里面，因为他认为他没罪，就是因为有罪而不知道自己有罪。耶稣说，我来是要造罪人，不是要造义人，因为没有义人。然后但是我们要先知道自己有没有在神面前有没有对神有亏欠，只要不把神当神，就是最大的罪。好了，第二段，就讲到耶稣的工作。前面一段是讲到耶稣的那个来的那个原因，他是来的原因就是要造罪人，要帮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靠着他给我们的圣灵能够成为越来越少犯罪，然后他给我们这个生命的改变。好了，这边第14节，那个约翰的门徒，就施洗约翰的门徒来，就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他说按照我们犹太人的规矩，施洗约翰出来传道也有很多的门徒，他们都按照那个犹太人的规矩会进食。那先解释一下进食是什么。进食本来我们前几个礼拜也讲过，进食就是我把神看得那么重，我把我跟神的这个关系看得那么重，我把我要祷告的时间拿出来，并且把我吃饭的时间我都不要。我的食物对我来讲没有比神重要，神比食物还重要。所以他们说好，这一餐我放弃，我用这段时间好好亲近神，读神的话或是祷告。所以把神代替了食物的那个是圣经里面讲的进食。但是犹太人的进食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刚才讲的习惯性献祭是习惯性啊，犯罪我弄只羊就好了，弄只鸽子就好了。他们进食也是哦，那个律法说什么时候是要进食，好，我们就进食吧。我曾经有人听过，我好像跟大家讲过，曾经有人说我进食了7天， 受了多少绕棒，我那个不是圣经的进食，好不好？那是你为了想减肥而已，减肥进食不是圣经的进食。如果我说我们教会有弟兄和我认识的，进食40天，只喝水跟果汁，他这所有硬的食物都不吃，用来祷告，吃饭的时候就祷告，然后中间时间也不吃，有这样，那个你不能不佩服啊。他是为什么有人是这样子的？通常有人是在寻求神的心意，求神的帮助的时候说，神啊，我不是瘫在地上赖死来跟你要，只是我把你放在第一，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我把食物我都不要，我就要寻求你的心意。有这样子，我曾经看了一本书，一个韩国的牧师，他多次的都是40天进食，然后如果他写的是真的，如果记载是真的，他有医病的人恩赐，他就为人祷告，人的病就好。那当然同样、哦、我们一直讲了，神迹奇事是指着神是谁，而不是为了那个人而已，所以这些被他祷告一病好的人最后还是要挂的啊，不会长生不老的。但是他经过祷告，他经过进食跟神求这个能力，然后去帮助别人，神不一定要答应，但是神有答应他，所以他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在这边我们也很小心，这边讲的进食是寻求神，放弃食物。也许有一天你心里面有一些重担，你说神啊，我这餐不吃了，我要读经，我要祷告，我把这个事情放在手里面。但千万要记住，不是因为你的进食神一定要听你的想法、哦、神一定听你的祷告，但他的答案，我很喜欢那很多传道人就这样讲了，很多传道人都说神一定听你的祷告，但是答案是 OK 或是不可以，不是或是等一下，只有这三个。但是或者说答应不答应，或是等一下，这三个答案不在我们手上，也不是因为我们进食多久神就要必须听我们的。这孩子，如果一个爱孩子的父母，不管孩子怎么样强烈要求要在吃饭的时候吃糖，好的父母就说不可以就不可以，对吧？3岁的孩子一定要玩刀，你会给他吗？你就不可以就不可以。所以有些事情是我们在那么近视那么短视的时间里面跟神要的东西，神说不可以，我们就应该是伏在神的权柄下说好，要求你的意思，不求我的意思。所以近视不是操纵神的一个手段，而是敬畏神，把神放第一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时约翰的门徒就讲说，我们都在常常进食的，按规矩进食，你的门徒为什么不进食啊？就在问他。耶稣的回答就是，新郎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怎么能够哀动呢？但是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就要进食了。意思是像什么？我们进食如果是为了寻求神的心意跟与神同行的话，耶稣说我是神，成为人的样子走在你们当中，这些门徒为什么还要进食啊？在我的同在里面，他们现在不需要进食，当我走的时候他们要寻求我，今天我跟他们在一起，这个是他的意思、哦、所以为什么他耶稣说不要用那个习惯来跟神相处，你要知道跟神在一起与神同行，那个更宝贵就过你放弃食物按照规矩来进食。所以耶稣就把这个进食的这个真实的意义讲了出来，然后下来他就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上啊、因为所补上的反而带坏了，那个衣服破的就更大。耶稣就给他们一个比喻，给两个比喻， 里面讲什么？其实这个新的、旧的、新的、旧的这两个字，就讲的这个旧约的那些要求跟新约要来的时候，耶稣是代表的新约啊。我们知道我们有旧约圣经，有新约圣经。这个旧约是什么？新约是什么？约是一个约定，约那个约就是神跟人的一个约定，条文。旧约的时代，犯罪要杀生，流血就罪得赦免。新约是动物的罪只能遮盖人，动物的血只能遮盖人的罪。只等到这个真正流血一次过的祭，就是耶稣基督被献了以后，人的罪就完全的被解决，并且与神就再没有隔阂。这是新约跟旧约。耶稣讲说，你不要把旧的跟新的混在一起，你要搞清楚，旧约圣经里面讲的旧约是新约的影子，还没有来之前给你看到影子，看到影子后你要看，你要追求的是实体，实体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这边他讲说，如果你把这个旧的放在这个新的上面，你讲不通，会坏掉。他说好像一块新布补在这个旧的衣服上面，那个衣服会被扯破掉，因为以前的布会缩水啊，你补上去以后它就扯坏哦，所以他就说这个新旧你不能混在一起。另外一个他讲说，没有人把新酒装在这个旧皮带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皮带就会裂开，酒就漏出来，连皮带也会坏掉。唯有把新酒装在新的皮带里面，两个就保存了。那为什么讲到这个酒呢？原来当时的新的酒还在发酵，所以放在旧的皮带里面，旧的皮带已经旧了，就容易破，所以发酵的时候就会胀，胀的时候会爆掉。他意思是说，还是同样的，不要把旧约的那些条文，那些所谓的规矩，那个真正意义已经失去的，把它当作习惯性的这一套，放到这个真真正正的这个新生命的规则，就是经过耶稣基督罪得解决，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新的开始，有新的生命，靠着他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少犯罪。是两套不同的规矩，一套规矩是你可以犯罪，但是你要杀生；一套规矩是你成为我的孩子以后，你的生命我要改变你，让你越来越像主耶稣，然后生命里面在地上的生命会越来越少犯罪。我们不可能无罪，因为我们总是有那个老我在里面。如果每一个基督徒成为基督徒那一刻开始都完全不犯罪的话，神这个计划里面有一点点破绽。真正基督徒要不犯罪很简单，信的那一刻决志祷告，如果说决志祷告受洗，神说好回家，以后不犯罪，这地上都没有基督徒了。啊，我常常跟一些好朋友讲，我说我一直在纳闷，以前啊年轻的时候纳闷，我常常犯罪以后，我觉得我得罪神，我难过，我跟神讲说对不起，结果过两天我又栽了。啊，没有错，我很多时候我不依靠圣灵，所以我犯罪，但是就算我依靠圣灵，有时还是会忘记，还是会犯罪。我说神蛮苦的，就好像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说，我真苦啊，谁能够把我脱离这个取死身体呢？但是我该做的我不做，我不该做我去做，所以他就说他很苦。那我就一直在思考，我说为什么是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既然最好的就是离开罪与神同在，那是每一个信了就回家就好了，为什么我还在？很明显神把我们留下来是有原因的，是让人看到我们生命被改变，以前做的我们现在不做，并且看到我们有这个能力可以越来越少犯罪，让人被吸引，并且我们有机会跟人家传，然后把别人带成为基督徒。第一代的基督徒只要一信了以后就被带走的话，今天你我们根本没机会，谁给我们传？谁给我们榜样？谁给我们看到说，哎，我羡慕那种生命？没有。所以 过去那么多年，我看到很多的人成为基督徒，生命被改变，他周遭的人说我想知道，羡慕，然后信了，就一代一代这样，就两千年了呢。我们之所以信耶稣，不是因为有一些规矩下来说哎呀可以信就信了就这样子，不是。很多时候我们是看我的生命改变，也是看别人，没有错。我有祷告跟神讲说救我，但是我也看到我有一个老师，当时整天跟我讲说，哎，刘天明，今天我们一起吃饭，我跟你聊聊天。不厌其烦的，每个老师都说我没机会，没将来，没希望。那他就花时间给我聊天，他要讲他的见证。甚至到了 Ohio 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我从来不跟他聊天的，突然间有一天说，天明，我跟你聊聊天。要讲他那个跟罪的这个挣扎的经过，我也没跟他讲过说我在挣扎犯什么罪，他就把很多这个圣经的这个跟罪有关的事情跟我讲，神就派人来然后帮助我，如果成为基督徒就被提了，就不犯罪了，谁来帮我，谁来跟我讲？那如果没人跟我讲，我就不能成为基督徒，我没有成为基督徒，我也不能传福音，对吧？所以基督徒就灭绝了，就绝种了。所以神放我们在这边是有原因，并且呢，但是呢，他要跟我们讲说，别把旧的东西，把这些规规矩矩的东西放到这个新的生命，两个不同的情况，两个不同的约。今天我们的新约是神说，你把你的生命主权还给我，我就把你的生命改变，让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在哥林多后书讲的，我们每个礼拜都提了，是新造的人，英文版是 new creation， 是完全是一个新的，好像把它打碎了重新再捏一个，就像我们陶瓷一样，刚开始搞错了，弄那个泥土再重新再转一次。好了，到第三段就讲到耶稣的一个同情心哈。他就讲到说有一个耶稣讲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跪在他面前，英文版是说跪在他面前，犹太人只要跪的时候就是敬拜的意思，不是尊重而已，是敬拜。所以就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的，求你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定活着了。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提到有个百夫长跟耶稣讲说，哦，仆人病了，耶稣好，我跟你去。他说不，你只要一个命令他就好了。耶稣却没有要求这个管会堂的百夫长是外邦人呢，是罗马人呢，因为犹太人不能当官的呢，百夫长是罗马人，有这样的信心，这个管会堂的是犹太人呢，居然跟他讲说，哎，耶稣你来你来，搞不好他也听过说那个百夫长耶稣一句话他仆人就好了，但是他的信心跟那百夫长不一样，没那么大。他说你只要肯来摸他一下，他就会好了。他还是有信心，相信耶稣来摸一下就好了。其实这边有一个想法哈，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按照我们信心大小来衡量他对我们做什么工作。百夫长的仆人好了，连看都没看过。即便我们看到这个管会堂的女儿，等一下也看到会好了，但是耶稣要亲自去，所以耶稣有一个很怜悯的事，很一个同情的心，就是说你求按照你的信心我去回应。好了，耶稣就变起来跟着他去，就立刻就去了哈。刚才我们也有读到，还好不读到我们还是会讲的，就是那个女人哈，耶稣要去的时候，有人摸她的衣服的角落。这个女人就是有血漏病12年，摸了一下以后，耶稣说有人摸我，在另外的福音书讲说有人摸我，然后原来这个女人说只要我摸她一下衣服我也会好，耶稣说因为你的信心你就好了，那个记载就是他立刻就好了，然后就去到管会堂的家，去到23节，就耶稣看到管会堂去到 管会堂的家看到有这个吹手是什么，在吹喇叭，就吹那个乐器的意思是什么？是啊，葬礼开始了，哀动了，然后还很多人在吵吵闹闹啊，这个孩子那么年轻就走了，然后就耶稣看到他们就说退去吧，叫他们离开，这个女孩没有死，她是睡觉而已，那大家就在嘲笑她，然后耶稣就把他们全部赶走，然后进去拉着这个闺女的手，然后她就起来了。其他版本有说就其他的福音说有讲他说闺女起来，就命令他就起来，然后于是这个风声就传遍了那个地方。所以耶稣在这边呢有一个很一个怜悯的心，他同情，不管你的信心在哪里，只要你愿意求，按照你的信心他就回应，只是我们的信心有没有，至少这个管会堂说你肯来，你来摸他一下他就好了，他相信耶稣有能力他相信耶稣可以医治，并且他女儿死了他没有停在那里，他本来跟耶稣说哎呀耶稣对不起来太晚了，对吧？你记不记得那个拉撒路的那个事情，马大跟玛利亚他两个姐姐说耶稣你早几天来就好了，拉撒路已经死了几天了，你来晚了。人对神的那个心好像在死亡上就画了一条线，神的你的能力就停在这个死亡那边，但是这个管会堂的没有呢，就让耶稣进去呢，就让他耶稣摸了他一下拉他起来呢。我们对神的信心有没有那么大，不一定说要远距离，至少你说我相信你可以。当我们求的时候，我们不要一面求一面说不可能，当我们一面求一面说不可能，神没有理由听我们祷告，对吧？所以我们就安心的跟神求，你要说神我交给你了，不管你说应许也好，你说不答应也好，或是你叫我等也好，都可以，我交给你了。当我们一直的这样训练自己的话，我们里面的担忧会越来越少，越来越依靠他。好了，于是这个风声就传遍了到处的地方。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课程，有没有什么问题？
禁食，现在是不是那个穆斯林在禁
食？他们有，但是他们那个也是因为怎么讲，他们是仪式性的，他们这个叫。